请各位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以及罗马书13章11到14节。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上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罗马书13章11到14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启示的话。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打开你的这段话，好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候，好让我们在救恩上能够不断地领受到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如果你们到欧洲去旅游的话，你们会看到这个很伟大的教堂的设计，所以你会想说，这个建筑师会真的很伟大。虽然是在很古的时代，他们可以设计出这么复杂的建筑物，不但在工程的技术上是很伟大的，而且在建筑的这个理论的这些思想上面，它也是非常的先进。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从今天的角度看，它一切都是非常的具有这个理想的，不只是在工程上，而且是在设计的理念上。特别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教堂，但是你要这些人去来建造一个教会，他可以盖一个很漂亮的教堂，但是他要建造一个教会，这些人是无能为力的。人可以在自学自然科学的领域上还有很重大的发现，很重大的成就，但是他要建造一个基督的教会，他是毫无能力的。因为教会它在一方面来看，它好像是一个具有组织的团体，它有某种制度来管理教会，好像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长老会的治理的这个系统，有其他的治理的系统，每一种系统就好像一个政府的组织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元首是基督，所以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所以如果这个不是一个属灵的团体，那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教会。教会如果是对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这个教会如果对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没有产生果效，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他虽然到教会聚会，他不认识主，那这基本上就没有教会，教会不存在。圣经的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虽然你有一个名在这个地方，但是实质上在本质上它是死的。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 并且借着这种认识，他在所有的事工上面，在生活上，在敬拜上，跟基督那个元首联合起来，否则没有教会。也许有人在里面聚会，也许有人唱诗，也许有人在读圣经，也许有人讲道。启示录的那几个教会都是在讲这个问题，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不是我们哪一个组织的教会，哪一个人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建造者，因为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很清楚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教会的建造者，我们是被基督建造的。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无法成为基督的同工，那也就没有教会。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马太福音十六章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讲到教会，但是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从这个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对耶稣的试探开始。这个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是一个耶稣在地上执事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为你发现在这一章中，这些耶稣的门徒，特别是彼得，他的属灵的悟性突破了，他认识基督了，他达到了一个悟性上的高峰。你知道从十三章开始，耶稣他就用比喻开始教导人，他不要那些不信他的人去了解他的国度，他只要让门徒去了解，他只要去针对这几个门徒去塑造他们，去建立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讲道者叫做斯布珍 Spurgeon， 他说教会是为了要，不是为了要娱乐山羊的，教会不是为了要娱乐那些山羊，而是要喂养那些绵羊，喂养主的羊。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沦落在一种娱乐的气氛之中，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他知道这些人不信，他就转只教导他的门徒。这是十三章，十四到十六章耶稣就描述了耶稣在私底下他怎么教导他们，那么门徒就在属灵的生命上就开始慢慢的成长。到了十六章，就是我们这一章，彼得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告白，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从这个以后，耶稣就开始在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他要复活。而且教会这个名字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首次被提到，而且耶稣也教导了他的门徒，你要做耶稣的门徒，你要付上什么代价，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所以十六章中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真理，但是这些的真理的教导的一开始是耶稣跟当时的教会的冲突开始的。这些人冲突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要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利用这个机会教导他的门徒，他要这些门徒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样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所以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最突出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耶稣利用这个机会教他的门徒要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要分辨这个时候的征兆。神迹这个字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意思，英文在这边翻译是 the signs of the times， 在这个时候的一个记号是什么，这个时候的征兆是什么，这个世代的征兆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在发展的时候，在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发展到某一个地方，它有一个里程碑。西乃山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重要的里程碑。在迦南征战得胜的时候， 建殿的时候，大卫作王的时候，又是一个里程碑，是那个时候的征兆记号。神的国度到了一个阶段，圣殿被重建的时候，在以斯拉的时候，那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在地上执事的时候是一个里程碑，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是一个里程碑，耶稣在天上执政掌权，一直到最后他再来的时候，又是最后的一个里程碑。那么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样，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耶稣那个时候的征兆和记号。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今天我们也是要知道分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征兆是什么，否则那段经文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一直在想，这段经文我们要怎么去把它解开？有一个解经的原则叫以经解经。所以你去看这个罗马书第13章11到14节里面，他也讲到了这个时候，你们要知道这个时候。所以我就用罗马书13章这段经文，四节经文来应用这个耶稣的教导，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耶稣不但是对当时的基督门徒讲，也是今天透过罗马书他对我们讲。因为在耶稣的时候跟在罗马书的时候这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整个的救赎的历史往前进，那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跟罗马书的教导的这个里面，所以我就用这段经文来解释。但是我们先稍微仔细的了解一下马太福音中间的教导。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你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这个地方出现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前面只有文士和法利赛人，但今天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出在这边，就变成让我们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当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就是那些遵行律法的人，不但他们把律法加上了很多的条文，结果遵守那些条文，结果他们忘记了律法的真正的内涵，结果就造成他们自己以为他们自己遵行了律法，所以他们外面有很多的规条，里面都没有除掉，心里面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成为一种宗教的 self-righteousness， 是自义。而撒都该人呢，他们不相信神迹的，不相信有神迹这回事，他们也盼望弥赛亚要来，但是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民族的政治领袖，所以这一批人呢是一个很激进的政治人士，他们很喜欢去这个示威啊，或者去这个游行啊等等。我想是这样子，跟今天的我们某些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一些人是很相像，而且他们是支持当时的犹太的政权要扩大在地上。所以说撒都该人他是一种什么人呢？很多的神学家讲说他们是一种现代人，认为地上的政府的扩张是一种他们理想的实现。通常我们会把地上的政府认为是把我们实现我们要的那些理想的一个最崇高的途径。今天我们如果去看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这个以色列复国，这是同样的错误的观念，认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民族的复兴就代表神的国度的复兴，这通常也掺杂了这些观念进去。所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当时的教会之中错误的教导，他们错误的理解圣经，错误的应用圣经，他们不认识基督，也不认识基督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但耶稣的时代有这样子的人，每一个世代的 基督教都有这种的情形，所以就是外在的一种宗教形式相对于内在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些人就来试探耶稣，你知道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两个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又是犹太公会里面，就好像我们的长老会里面的那个总会里面，他们都在里面治理犹太教会，他们是在那里面的成员。所以当这两个对立的人一起来到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们是犹太公会所差派出来来试探耶稣的，他们求耶稣降下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他们是认为耶稣是不可能降一个天上来的神迹，从天上来的神迹就是好像有火从天上来，地裂开这种大自然的神迹，确定是出于神的。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上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颜色、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那个路加福音是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可以看天气的变化，你就知道天晴还是这个要下雨。但是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你却不认识到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了地上吗？耶稣行使的神迹难道不代表他是那位弥赛亚吗？难道你们不读圣经吗？你不知道耶稣就是地上的那个神国度的君王来到地上吗？耶稣是这个意思。所以人有的时候他可以分辨大自然的启示，自然启示，好像一个科学家，但是他却在属灵上他不会分辨，他不认识神的国度，他也不认识神的国度到了什么阶段，所以不会分辨属灵的或者神的国度的征兆。耶稣其实是告诉他们说，你要知道耶稣行的神迹就是神的国度的来到和神的君王的来到，就是那个时候的征兆，这是最清楚的证明。但是他们想的都是属地的事情，地上的以色列的国度，律法道德行为的遵守而已，所以他们不认识基督。所以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了。其实耶稣处的世代跟今天处的世代都是一样，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今天基督教很多的时候还在求神迹，还在求很多的神迹启示，很多的好奇心，一种神秘主义带领着我们追求的很多偏离了基督教的东西，对耶稣的神迹完全是有一个非常肤浅不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们叫耶稣去神行神迹是出于他们的不信，他们要试探耶稣，耶稣就用约拿的神迹指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是他将来要行的一个最大的神迹，所以耶稣就离开他们去。耶稣知道这些人是心里刚硬的人，所以不信就代表了他们的态度，所以他根本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他就离开他们去了。今天如果我们是一直带着刚硬不信的心，很简单，耶稣也离开我们去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件事，耶稣的同在告诉我们他的百姓是顺服的，因为他在统治他的百姓的心。我们顺服圣灵的统治，就表示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当你看到基督徒不顺服圣灵，不顺服基督，不顺服神的道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很绞痛的。你知道 很可能耶稣就不在那个地方。耶稣他在这边问法利赛人的问题，要分辨这个时候，也同样他在问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否真的可以分辨神的国度到了什么地步，那么耶稣基督的工作在做什么。这个 sign 是指神超自然的救赎的计划的一个施行和作为，我们知道吗？今天在这个时代耶稣在做什么工作，那我们可以认识到他的工作，顺服他的工作，与他一起同工，领受他的祝福。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教会看到的是地上的事物还是神的国度？教会看到的是只有看到外在的事工，外在的事工很重要，我们要出去宣教，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到社区探访的，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那个，我们没有看到圣灵的内在的工作，那我们就还不认识到这个世代的征兆。这是我们要面对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对这个教导，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看我们是否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是否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的侍奉之中，我们认识到这个时候。那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时候，今天的耶稣的工作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已经从来地上来过了，他在地上建立了教会，他复活升天了，他坐在天上，所有的权柄，天上的地上的都在他的手上。他现在做什么？他要呼召教会出来一批得胜者。所以照启示录就很清楚了，启示录二三章，每一个教会不管多差的教会，他都呼召得胜者。那今天的教会是得胜的时候，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吗？所以罗马书在第十三章就在仔细的教导我们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时候，如何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虽然得胜这个字没有在罗马书这个章节出现，但是你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做到像保罗的那样子的情形，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一个征战，而且你绝对会得胜。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那原文应该 我翻的比较叫做木一点 wooden 的 translation， 就是你们知道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们应该知道，你就是知道了，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正经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这段经文呼召所有的基督徒完成，从未来救恩完成的这个角度来分辨今天的这个时候。所以一方面我们今天已经在一个新的领域之中，但是我们仍然盼望那个最后的救恩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然后福音一方面要求我们心意被更新变化，是一个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赐给我们这个更新的能力。而这个心意变化更新，就是从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中在我们身上所发出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需要往前看，看到我们将来在见主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耶稣基督。这句 这一段经文基本上这样就是这样子讲的。他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要知道，我们要认识，要晓得这个时候，他其实跟马太福音耶稣的教导是一样的。他提出了三个要求：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行事为人上面要做到一要三不可。要什么东西？三个不可。要这个东西，然后不可不可不可，然后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做安排。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再者，这个字很重要。再者这个字通常保罗用这个字就表示说我还有话要说。也就是说，前面从十二章，从十一章教义的结束，从十二章一二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他说如果你真正明白了这些，那这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基本上你要看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连到前文去看。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心意变化更新人，你必须分辨这个时候，你会分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才会达到你的心意更新变化的要求。这是什么时候呢？他讲了三个，这是什么时候？一个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什么意思？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保罗是在呼召我们不要在旧恩上懒惰，睡在床上一直不起床，不去工作。这是要一个，这个时候是一个要警醒，在旧恩之中不断长进的时候。你应该每一天都有长进，无论是在圣经的知识上长进，或在生活和侍奉上长进，人际关系中的长进，这是一个在救恩中不断长进的时候。第二，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这是一个离基督被我们最后要被基督从死和最终接近拯救出来的那个时候更近。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年岁也不是很大，我们的生命的结束的那一天就是我们最后得救的一天，那个时间也越来越近。你知道今天的 news 打篮球打得这么好，身体强健的 Kobe Bryant 那么有钱，事业做得，谁会想到生命就结束四十几岁？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生命可以活到几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如果你真的知道救恩要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会非常的警醒，因为我们今天的得救跟越来越接近，每一天接近一天，我们每一天身体的老化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第三，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是一个淫乱邪恶的要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过去，这个黑暗已经深了，白昼已经 要将近。也就是说，这个不只是外面这个时代要发生变化，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那些污秽的黑暗呢要过去，要越来越干净，然后白昼在我们里面扩张出来。所以这三件事情都指向耶稣基督从荣耀中再来，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他也在外面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征兆就是神的国度在我们的救恩的长进之中开始彰显出来，我们的新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那个新的世代 我们的确活在一个新的时代之中，我们不再以旧的时代的原则活在今天的时代之中，就是这个时候的征兆。然后保罗接下来他用了三个命令，呼召基督徒如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其实跟十二章一二节很像。他说有三件事情，第一个，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你一看到他用兵器这个字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一定是想到 哪一卷书，以弗所书嘛，对不对？以弗所书末了还有话说，你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兵器。在对保罗而言，如果你要把这个教义过神圣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你要兵器的。你头脑里面你必须要有教义，你要对圣经的知识很丰富，你才能够去跟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忧郁症也好，我们的这个对死亡的害怕也好，所有的我们本性的那些罪，你才可以去征战它，否则你打不过这个黑暗的势力，这个世代的势力。所以在救恩中长进，你必须要装备自己，必须要有兵器。第二，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那这就延续了前面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之中，我们虽然肉体还在常常的搅扰我们，但是我们接到有圣灵的光照，越来越认识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主的大能的大力清除我们里面的罪。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一个很清洁的良心来做行事为人，也就是行在光中的意思。当我们的良心之中自己里面的那个被一直在努力的除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好像在白昼的形式一样，否则我们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污秽没有带到主的面前除去。所以登山宝训在第六章中一直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每一次做任何的事情，写 email 打 line 什么，你都想象的你是在耶稣站在你的旁边，神在暗中看你。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就努力的去做一点，那你就知道你是在光中行。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想法，你知道说我讲的这个，我事实上我里面是自己的里面是没有那个暧昧的东西，那你就可以站在主的面前，因为你随时见主，你就可以站在主的面前。然后保罗提了三项避免属于这个黑暗世代的行为：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正经嫉妒。当然我们在座的都不可能去荒宴醉酒，也不可能好色邪荡，也不可能去正经嫉妒，但是这只是一个代表。因为保罗通常圣经里面列的东西都是一个代表，它是代表所有那些负面的东西。John Peter Lane 一个圣经注释家说，这三项行为是一个代表。第一个代表不可荒宴醉酒，是公开的社交方面的罪，就是第二个不可好色邪荡，是个人的私下的罪行。第三个不可正经嫉妒，是在一个教会团体里面的罪。保罗在加拉太书上把这些的这三个的代表总结成他用了一个名词叫做情欲的事。情欲的事原文其实应该翻译成叫做本性的行为，英文是 works of the flesh， 中文把它翻成情欲的事。 works of the flesh， 我们本性情欲的行为是 我觉得是比较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他说情欲的事，就是这边讲的这个暧昧的行为，都是显而易见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震惊、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的，你看都是在这个三个都在这里面嘛。他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通常这些事里面我们都不会拜偶像啊等等，奸淫啊等等等等。我们最很日常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记恨。记恨的原文就是应该把它叫做这个 hold grudges， 也就是心存芥蒂。很多的事情你一定要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把它去除掉，否则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恼怒啊这些我们都会有的。第三，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是一个正面跟反面的。这第三个叫你披戴基督，就不要去安排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这边的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披戴基督，其实是跟哥罗西书里面讲的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更新的，跟我们的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更新的，是同样一致的教导。所以我们的被更新，我们的披戴基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那天就开始。也许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在那一天，你信的那天开始就受洗披入基督，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进入荣耀的那一天，我们需要不断的经过在知识上的更新，在称义的信心上长进，然后我们被磨成基督的样式，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这个命令的总结就是跟十二章一二节一样，心意被变化更新。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the mind， 你的心思意念被更新转变过来。当这个改变出来的时候，带在我们行为上出来的是一个基督的样式，比较会越来越像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也就是不要放纵我们天然本性的那个欲望。我们天然本性有很强烈的欲望，带着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特别是负面的时候。所以它基本上这是一个负面，但是这种的本性，我们的里面的本性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种生命的力量和原则，就是刚刚加拉太书讲的那个长串的这个list。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不受到这个原则之下，当我们去不受这个原则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披戴基督，他就是这个意思。你在知识上认识耶稣和认识耶稣的工作，在生活上你不受到那个原则的驱使，本性原则的驱使，那你就是在披戴基督。长久下来，我们的个性就会被转变，我们里面那个刚硬的个性就慢慢被软化，很多的地方就开始像耶稣。这是保罗的教导。所以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一样，不会分辨那个时候的征兆，不知道神的国度到底在干什么。在那个时代，今天的基督徒也要分辨今天的时候，分辨这个时候的征兆。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救赎的历史的阶段，耶稣正透过圣灵把他的工作施行在我们，就是他的百姓的身上。他要这样子把他的国度带到完成的地步。这个时候的征兆就是耶稣透过圣灵，借着神的道，使我们转变，越来越像他。称义的信心 在认识基督的真的知识中成长，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产生一个果效。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正襟嫉妒，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你是施怜悯和恩惠，充满了慈爱的神，因此求你赐圣灵的力量给我们，用圣灵浇灌我们，好让我们这一小群人能够不断地在你的救恩中成长。主，让我们常常思想到现今的时候，就是我们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我们的救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你就要接我们去，因此让我们警醒，每一天真实地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软弱的时候，主求你使我们刚强起来。有时候我们会有骄傲自义的心，也求主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在今生行事为人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使我们总是能够无时无地的在你所安排的环境之中，能够披戴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美，在我们今生今世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